姚思莲等，姚思莲等，何典弟弟何印、阮孝绪、陶弘景、诸葛渠、沈毅、刘慧斐、范元衍、刘许、刘高、宇深、张孝秀、宇成仙。易经说，君子避世而没有烦闷，独立而不畏惧。孔子称长举，节逆是隐士。古代的隐士，有的以听到禅让为耻，高尚的辞让帝王之位，把帝王之位看作耻辱，至死而不后悔。这是轻视生命，重视道义。世间罕见的人物，是隐士中的上等。有的依托于守门的小官，跻身于柱下之职，处于平常的地位，而追求自己的志向，身处污浊而不改变自己的神色。这就是所谓的大隐于世朝，又是次一等的。有的赤身裸体，假装疯狂，装聋作哑，与世隔绝，抛弃礼乐而反归本真，忍受孝慈而不顾惜，这是保全自身远离祸害，得到大雅之道，又是次一等的。然而他们同样不失言语或沉默的意趣，有隐士的纯正吉祥。与那些在乱世中丧身追逐利益、干预时政的人，怎能相提并论呢？孟子说，现在的人对于爵位俸禄，得到它就像得到生命，失去它就像失去生命。淮南子说，人们都从静止的水中照镜子，不从流动的水中照。能够激浊扬清，抑制贪婪，阻止竞争，大概只有隐士吧。自古以来的帝王，没有不崇尚这种道义的。虽然唐尧不能使朝覆，许攸屈服，周武王不能降低伯夷，舒淇的志节，平汉高祖的放纵傲慢，却对皇宫七里记常衣行礼，光武帝严格执行法令，却能屈意于严光周党。从那时以来，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，到了梁朝的兴盛，继承前代的风范。这些人的道德可以尊崇，学问技艺可以效法，所以编成处世篇。何典，字子熙，是庐江乾县人，祖父何尚之是宋朝的司空，父亲何硕是宜都太守。何硕一向有疯病，无缘无故杀害了妻子，因犯法被处死。何典11岁时几乎悲痛欲绝，长大后感念家祸，想要断绝婚姻和仕途，何尚之强行替他娶了琅琊王氏的女子。行完聘礼将要迎亲时，何典多次哭泣，请求坚持自己本来的志向，于是得以作罢。他容貌端庄文雅，博通群书，善于谈论，家庭本是高门大族，亲戚多居高位。何典虽然不入官署，但遨游于人世，不带簪不系带，有时驾着柴车，穿着草鞋，随心所欲，喝醉了才回来。士大夫大多仰慕追随他，当时人称他为通隐。哥哥何求也隐居在吴郡虎丘山。何求去世后，何典只吃蔬菜不饮酒，持续了三年，腰围减少了一半。宋朝太史末年征召他为太子司马，南齐初年多次征召他为中书郎、太子中庶子，他都不就任。他与陈俊的谢岳、吴国的张荣、会稽的孔志圭是莫逆之交。堂弟何顿居住在东篱门的园子里，孔志圭为他建造了房屋，园内有卞中贞的坟墓，何典在墓旁种植花卉，每次饮酒必定举酒洒的祭奠。当初楚渊、王翦担任宰相，何典对人说，我写奇书赞，说楚渊是士族，王翦也是国家的精华，不依靠就是哪里顾得了国家。王翦听说后想去拜访何典，知道见不到，于是作罢。豫章王萧绎备车去拜访何典，何典从后门逃走了。司徒晋陵王萧子良想去见他，当时何典在法轮寺，萧子良于是前去邀请，何典带着脚巾入座，萧子良高兴不已，送给何典姬树叶的酒杯、徐景山的酒当。何典年轻时曾患可痢病，多年不愈，后来在吴中石佛寺开设讲座，在讲所白天睡觉，梦见一个道士相貌奇特，给他一捧药丸，他在梦中服下，从此病就好了，当事人认为是醇厚的德性所感召。他性格通达洒脱，喜好施舍，远近赠送的东西一概不拒绝，随即又散发出去。曾经经过朱雀门街，有人从车后偷何典的衣服，他看见却不说话，旁边有人抓住小偷把衣服交给他，何典于是把衣服施舍给小偷，小偷不敢接受，何典让他报告官府，小偷害怕于是接受了，何典催促他赶快离开。何典很有人伦见识，甄别提拔了许多人， 在幼童时就认识吴兴的秋池，在贫寒时称赞济阳的江淹，后来都如他所说。何典年老后又娶了鲁国孔嗣的女儿，孔嗣也是隐士。何典虽然结婚，却不与妻子相见，另建房屋安置他，没有人明白他的用意。吴国的张荣年轻时被免官，写诗有高尚的言辞。何典答诗说：“昔闻东都日，不在简书前。”虽然是戏言，但张荣长久对此不满。等到何典后来结婚，张荣才写诗赠给何典说：“可惜啊，何居士晚年遭遇了荒淫。”何典也不高兴，却无法解释。高祖与何典有旧交，即位后亲笔下诏说：“从前因为多有空闲，得以拜访隐逸的鬼犯，坐在修竹旁，面对清池，忘记今世，谈论古代，多么快乐啊！暂时离开山林，已经14年，人世艰难，又如何可说？自从顺应天命在位，常常想相见，近处寻访，比山野更加辛苦。”严光推开九重宫门，登上九等之位，谈论天道人事，叙说故旧，有不臣服之处，何损于高尚？文仙带着皮鞭拜见子桓，伯况穿着狐貂见文书，查考前代记载，不是没有先例。现在赐给你鹿皮巾等，过几天希望能入朝。何典带着巾，穿着粗布衣，被引入华林园。高祖非常高兴，赋诗设酒，恩礼如旧。于是下诏说：“前征士何典高尚其道，志在安于荣西之地，超脱形骸，栖心于悠远之境。朕日则思至，尚且向往前贤，何况亲的同时却不参与政事。喉舌之任至关重要，必须等待国家良才，诚心希望你能会然前来，委屈就任献替之职，可征召为侍中。”何典以有病为由推辞不到任。于是又下诏说：“征士何典居身真正于物外，纵心于尘世之外，平易之风自然来自远方。往日因你素质颇多宴饮言谈，眷念那严光，情意间有旧意，从前重于超脱世俗，接受汉朝俸禄，安道有超逸之志，不推辞晋朝俸禄。这大概是前代盛世往贤所同，可商议增加资给，并出自所在地方每日费用所需，由太官另外供给。既然人比要轻，所以待遇同于原下。”天监三年，何典去世，时年68岁。下诏说：“新授侍中何典隐居横密，白首不变，突然去世，倍加伤恻，可赐给第一品棺材一具，付钱20000，布50匹，丧事所需由内监经理。”又敕令何典的弟弟何印说：“贤兄征军，若冠时便服衣隐居，白头仍保持同一节操，心游物外，不拘泥于禁忌，超脱形骸，寄托于原理，性情盛至，欲心更高，文会九德，交接更远。朕受命掌徒，司玉光大生交，朝中多君子，以使雅俗贵盛，也有外臣，以弘扬此南境之节。正依赖清辉，以隆大业。昔日他为布衣时，情意早已显著，给予重余的俸禄，以待子陵之礼相待，听览闲暇，脚经引荐，悠远如坟舍，于此有托。一旦去世，实怀震道。你有余之性纯质，亲人凋亡，偕老之怨，致使反被剥夺，缠绵永恨，如何能承受？永以奈何？”何典没有儿子，宗族中的人以他堂弟何耿的儿子何池认为四子。何印，字子季，是何典的弟弟。8岁时，居丧哀悔，如同成人。长大后好学，师从沛国刘晔学习《易经》和《礼记》《毛诗》，又进入中山定林寺听讲佛经，这些学问都通晓。但他纵情任性，不拘小节，当时人并不了解他，只有刘晔和汝南周瑜非常器重他。他初次出仕为齐朝的秘书郎，升为太子舍人，外认为建安太守，为政有恩信，百姓不忍心欺骗他。每到伏日和腊日放囚犯回家，他们都能按期返回。入朝为尚书三公郎，没有就任，升为司徒主簿。注释《易经》，又解释《礼记》，在书卷背面书写，称为《隐逸》。多次升迁为中书郎、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尉从事中郎、司徒右长史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、领国子博士、丹阳一中正。 尚书令王翦受诏撰写新礼，没有完成就去世了。又让特进张旭续成，张旭也去世了。委托给司徒晋陵王萧子良，萧子良让给何应，于是设置学士20人协助何应撰录。永明十年，升为侍中，领步兵校尉，转为国子祭酒。玉陵王即位，何应是后族，很受亲待，多次升迁为左明尚书，领骁骑，中书令，领临海，巴陵王师。何应虽然显贵，常怀知足之心。建武初年，已在郊外建造房屋，号称小山，常与学徒在其中游乐居住。到这时，就卖掉原宅，想要入东山，还没出发，听说谢库罢免吴兴郡守，不肯回京。何应担心落后，于是上表辞职，不等批复就离开了。明帝大怒，派御史忠诚元昂上奏逮捕何应，不久有诏允许他辞职。何应认为会稽山多有灵异，前往游览，居住在若邪山云门寺。当初何应的两个哥哥何求、何典都隐居，何求先去世，到这时何应也隐居，世人称何典为大山，何应为小山，也称东山。永元年间，征召他为太常、太子詹事，都不就任。高祖建立霸府，引任何应为君谋祭酒，写信给他说，想必你一直清静安逸，纵情山林，足以快乐。既然内心断绝了思虑交战，在外又免于被误意识，以道养和，时节无差。若邪山独善东区之美，山川相连，前世加赏，却是乐土。我推迁于不书之官，从东到西，想和你谈话对坐，却成隔离，亲守东顾，哪一天不怀念？昔日欢聚，夜居于如寺，本想卧游千载，猎取百家，一旦为利，此事就乖违了。适逢世道衰微，仍遭屯难，头昧而起数千，得以铲除祸端。想能翻卷咨询，寄情古稀，难道不怀念？但事与愿违。你清怀素托，期冀不远，居于人世，几乎如同隐伦。既以腐蚀清瘦，又托弃诸福，但理在取舍，亦贵随时。往日遇见或蒙，实为先觉，超然独善，有识者赞叹。如今治理国家，贫贱者都以为耻，好人有己，希望不要凝滞。近来分别时已详细说明，这里不能尽言。现在派人问候音信，翘首盼望回信，以慰引领之望。何应没有到任。高祖即位，下诏任何应为特进、右光禄大夫，亲笔敕令说，我承当运数，接受众人推举，但回顾自身蒙蔽，不明治道。虽然日昃勤苦，想达到隆平，但先王一犯，尚在典籍选拔任用，在于其人。加上世道交薄末世，征诈反起，改易风俗，实在不易。如果不是以儒雅弘扬朝廷，高尚为物作则，那么浊流所致，不知其限。治人与治身，独善与兼济，得失取舍，哪个用处更多？我虽不学，颇好博古，向往高峰，常怀积节。如今事物纷乱，忧则在身，不得不屈到山林，共成世美。必定希望你深达往日情怀，不吝下脚。现在派领军司马王果宣旨谕意，期待见面在即。王果到达，何应穿着单衣，带着鹿皮巾，手持经卷，下床跪受诏书，就席服读。何应于是对王果说，我从前在齐朝想陈述两三条事，一是想修正郊丘之礼，二是想重新铸造九鼎，三是想树立双阙。世间传说晋朝想立阙，王丞相指着牛头山说，这是天阙，那是没有明白立阙的用意。阙叫做相位，悬挂法令图像在上面，满十日收起。位是当路而高大的样子，鼎是神器，有国家者首先重视，所以王孙满斥责说，厨子顿时停止。元丘和国郊旧典不同，南郊祭祀武帝临危养之类，元丘祭祀天皇大帝，北极大兴。前代将二者合为一郊丘，是先儒的巨大失误。如今梁朝德运开始，不宜沿袭前谬，你应该到朝廷陈述。王果说，我比列之人，岂敢轻易国典？这应当恭敬等待叔孙生那样的礼官。何应说，你难道不派遣传召官回朝上表，留下与我同游吗？王果愕然说， 古今没有听说过这种例子。何印说，谈公两卷都是讲事物的起始，从你开始，何必有先例。王果说，现在你竟然要超然绝世，还有投身仕途的道理吗？何印说，你只是因势推举，我年纪已经57，每月吃四斗米都吃不完，哪里还会有做官的心思。从前承蒙圣王屈尊赏识，如今又蒙表彰赏赐，很愿意到朝廷谢恩，但近来腰脚很不好，这个心愿不能实现了。何子郎等人回来，将何印的意见上奏朝廷，皇帝下令赐给他白衣尚书的俸禄，何印坚决推辞，又下令山阴县库每月拨给50000钱，何印仍不接受。于是皇帝下诏给何印说，近来学业荒废，儒家之道几乎断绝，民间士绅很少听说有向学之事，我常想弘扬讲业，但风气未变，临朝感叹，本想委屈你暂时出山引导后生，但因学业废弛，此愿未遂，严谨盼望之情充满梦想，如今准备传之，空出席位，须待来秋，希望你能慧然前来，实现我平素的怀抱。你的门徒中通晓经术，品行端正的有多少人？我想瞻仰他们堂堂的仪表，将他们安排到朝廷职位上，你可将他们的姓名报上来，以不负他们的勤勉期望。又说，近年学者极为稀少，确实是因为不再聚徒讲学，所以明经之道废弛，没想到此，便感慨不已。你身为儒学宗师，又有德行素养，应当命令后辈中有志向的人到你那里授业，望你深思教诲诱导，使斯文再度振兴。于是派遣何子朗、孔寿等六人到东山跟随何印学习。太守衡阳王萧元简对何印身家礼敬，每月长命驾车到其居所拜访，谈论终日。何印因若邪地方地势狭窄，不能容纳生徒，于是迁居秦望山。山上有飞泉，他在西边建起学舍，依林为园，靠岩做墙，另外建小阁室居住其中，亲自开门关门，童仆不得进入。山旁金银田地二顷，讲学之余带领生徒游览。何印刚迁居时，将要住室，忽然看见二人带着玄冠，容貌非常伟岸，问何印说，你想住在这里吗？于是指着一处说，此处特别吉利。说完忽然不见，何印依其言而定居。不久山洪爆发，树木石头都被冲倒拔起，唯独何印所居之室岿然独存。元简于是命记事参军中容坐，瑞士送刻石来表彰。等元简离郡时，入山与何印告别，何印送他到都次带，离郡城三里，于是说，我自从弃绝世事，郊游之路断绝，若不是你屈尊降临山林，怎会再望见诚意，此带之游从此绝矣，执手流泪。何氏家族渡江后，从近代司空何冲起都葬在吴郡西山。何印家世代寿命都不长，只有祖父何尚之活到72岁。何印活到祖父的寿数，于是迁回吴郡，作别山诗一首，言辞极为奇创。到吴郡后，住在虎丘西寺讲经论，学徒又跟随他，东方境内守载途经此地的无不前来。何印常禁止杀生，有余人追逐鹿，鹿径直跑向何印，伏地不动。又有奇异的鸟如鹤，红色停在讲堂，驯顺如家禽。当初开善寺藏法师与何印在秦望山相遇，后来回京都死于中山。他死的那天，何印在般若寺见一僧交给何印一个香莲和一函书，说呈给何居士，说完便消失不见。何印打开函，原来是大庄严论，世间未有。又在寺内立明珠柱，于是7日7夜放光，太守何远将此事上奏，昭明太子钦佩其德性，派舍人何思成送去亲笔信以褒奖赞美。中大通三年，何印去世，享年86岁。此前何印生病，妻子姜氏梦见神人告诉他说，你丈夫寿命已尽，但他有智德，因或延长寿命，你应当代替他。妻子醒后说了此事，不久得病去世，何印的病却好了。到这时何印梦见一神女和80多人都穿着恰衣列队来到面前，都在床下拜见，醒来又看见他们，便命人置办丧具。不久疾病发作，便不再自行治疗。何印著《白法论》《十二门论》各一卷，著《周易》 十卷，毛诗总集六卷，毛诗引义十卷，礼记引义二十卷，礼答问五十五卷。儿子何传也不做官，庐陵王征召他为主簿，不就任。阮孝绪，字世宗，陈留卫士人，父亲阮彦之是宋太尉从事中郎。孝绪七岁时过继给堂伯阮应之，应之的母亲周氏去世，留下遗产百余万，应当归孝绪，孝绪一点也没接受，全部给了应之的姐姐琅琊王燕的母亲，听到的人都感叹惊异。幼年极尽孝道，性情沉静，即使与儿童游戏也常以挖池筑山为乐。十三岁时已通晓五经，十五岁行冠礼后见父亲，燕之告诫说，加冠三次更加尊贵，是人伦的开始，应当思考自我勉励，以庇护自身。孝绪回答说，愿在银海追随松子，在深谷追慕许攸，希望能保全短促的生命，以免尘世拖累。从此独居一室，除非定时省亲，不曾出门，家人见不到他的面，亲友于是称他为居士。表兄王彦显贵，多次到他家，孝绪料定他必将败亡，常逃避不见。曾吃酱觉得美味，问之，说是从王家得来的，便吐掉食物倒掉酱。等到王彦被诛杀，其亲戚都为他害怕，孝绪说，虽是亲戚但不结党，怎么会牵连到，最终竟免于祸。义军围攻京城时，家中贫穷，无法烧火做饭，童仆妾室偷邻居的柴来生火。孝绪知道后便不吃饭，又令撤掉屋顶的木料来烧火，所居之室只有一张褥床，竹树环绕。天监初年，御史中丞人访寻找其兄阮履之，想拜访孝绪却不敢，望着他居所说，其事虽近，其人甚远，被名流钦佩崇尚如此。天监十二年，与吴郡范元衍一同被征召，都为夫人。陈俊元俊对他说，过去天地闭塞，贤人隐退，如今世路已经清明，你仍隐遁可以吗？孝绪回答说，昔日周德虽兴，伯夷叔齐不厌威绝，汉道正盛，黄石公其礼记在山林无闷，为人有己，何关人事？何况我并非枉带贤人之类呢。后来在中山听讲时，母亲王氏忽然生病，兄弟想召他回来，母亲说，孝绪智性通神，必当自己到来。果然孝绪心惊而返回，邻里惊叹，配药需要生人参，就传中山所产，孝绪亲自历尽悠险，多日未找到，忽然见一路前行，孝绪感悟而跟随，到一处路消失，上前查看，果然得到此草，母亲服用后便痊愈了，当时都赞叹是孝心感动所致。当时有善于占筮的张友道对孝绪说，见你隐迹而心迹难明，除非用龟甲尸草占卜，无法验证，等到卜卦叠完五爻后说，这将是闲卦，是感应之法，不是加遁之兆。孝绪说，怎知后爻不会是上九，结果成遁卦。有道感叹说，这就是肥遁无不利，卦象实际应验德性，心迹一致。孝绪说，虽得遁卦，但上九爻不发，生侠之道便当高辞如许攸。于是著高隐传，上自言黄，终于天监末年斟酌分为三品，共若干卷。又著论说，治道之本贵在无为，圣人之计在于拯救弊病，弊病因计而整，计的作用有悖于本，本计无为，则非道之治，然而不垂视其计，则世道无法平定，不探究其本，则道与世交相丧失。孔子、周公将保存其迹，故应暂时隐晦其本。老子、庄子指明其本，也宜深深抑制其迹。迹迹可抑，所以他们有余。本方见晦，孔丘因此不足。非专一之事，缺乏明智。体兼二者之徒，独怀见识。然而，圣人以至极明照，却反创其迹。贤人位居宗主，更言其本，确实因为既需整饰，非圣人不能，本实明理，在贤人可照，若能体察此本纪，悟得那抑扬，则孔子、庄子之意理解过半了。南平原襄王听闻其名，致信邀请不去。孝绪说， 并非心智骄纵于富贵，只是性情畏惧庙堂。如果能让玉屏车驾参马，与骏马有何差异？当初建武末年，清溪宫东门无故自崩，大风拔起东宫门外杨树。有人问孝绪，孝绪说清溪是皇家旧宅，其属木形，东为木卫，如今东门自坏，木运将衰了。鄱阳忠烈王的王妃是孝绪的姐姐，王曾命驾想前往与他游玩，孝绪凿墙而逃，终不肯见。各位外省逢年过节馈赠，一概不收。有人觉得奇怪，他回答说，这不是我的本愿，所以不接受。他常年供奉的石像先前有损坏，他心想修补，过了一夜忽然完好如初，众人皆惊异。大同二年去世，时年58岁。门徒累其德性，视为文真处士，所著七录等书250卷，流传于世。陶弘景，字通明，丹阳秣陵人。当初母亲梦见青龙从怀中出来，又见两天人手捧香炉来到其处，不久有孕，于是生下弘景。幼年便有特异操守，10岁时得到葛洪《神仙传》，昼夜研读寻思，便有养生之志，对人说仰望青云，看见白日不觉遥远。长大后身高7尺4寸，神采仪容明秀，眼睛明亮，眉毛疏朗，身材细长，耳朵大，读书1000余卷，善于弹琴下棋，工于草书隶书。不到20岁，其高地为相时，引荐他做诸王侍读，受奉朝请。虽在显贵之家，却闭门不与外界交往，只以读书为务。朝廷礼仪就是多取决于他。永明十年，上表辞去俸禄，诏令允许，赐给庶伯。出发时，公卿在征虏亭为他饯行，供帐极为盛大，车马堵塞，都说送，其以来没有这样的事，朝野都以此为荣。于是住在句容的句曲山，常说此山下是第八洞宫，名金堂华阳之天，周围150里。昔日汉朝有咸阳三毛君得道，来掌管此山，所以叫毛山。于是在山中建立馆舍，自号华阳隐居，开始跟随东阳孙游月学习浮屠经法，便用名山寻访仙药，每次经过涧谷，必坐卧其间，吟咏徘徊，不能自已。当时沈约为东阳郡守，敬仰其志节，多次写信邀请不去。弘景为人圆通谦逊谨慎，处处暗合，心如明镜，遇事变了，言语无烦乱差错，有错也立即察觉。建武年间，其一度王萧坑被明帝杀害，当夜弘景梦见萧坑来告别，于是询问他幽冥中事，多说密意，因而著梦记。永元初年，又建3层楼，弘景住上面，弟子住中间，宾客到下面，于是与外界隔绝，只有一家同能侍奉在旁。特别喜爱松风，每次听到松涛声，欣然为乐。有时独自游览泉时，望见的人以为仙人。生性好著述，崇尚奇异，珍惜时光，老而更甚。尤其明了阴阳五行、风角星算、山川地理、方土产物、医术本草。著《帝代年历》，又曾造魂天象，说修道所需，不只是史官所用。一师平定健康后，听说商议禅代之事，弘景援引图谶，多处都成良字，令弟子敬献。高祖早先与他交游，即位后恩礼更加深厚，书信不断，官盖相望。天监四年，移居基金东涧，善于辟谷导引之法，年过80而有壮年容貌，深慕张良为人，说古贤无人能比，曾梦佛授他菩提记，名为胜利菩萨。于是到茂县阿育王塔自誓，受五大戒。后来太宗驾临南徐州，钦佩其风范，召至后堂，与他谈论数日才离去，太宗非常敬重惊异。大通初年，令献2刀给高祖，一把叫养圣，一把叫成圣，都是家宝。大同二年去世，时年85岁，面色不变，屈身如常。诏赠中散大夫，谥号真白先生，并派舍人监护丧事。弘景一令薄葬，弟子遵行。诸葛渠，字幼文，琅琊阳都人，世代居住京口。诸葛渠幼年师从征事官康之，博览经史。 后又师从征事臧荣绪。荣绪著晋书，称诸葛渠有发掘指摘之功，比作胡遂。齐朝建武初年，南徐州行事江嗣向明帝推荐诸葛渠，说诸葛渠安于贫困，恪守正道，喜爱礼，钻研诗，从未向地方长官递过名帖，也不在官府中奔走，像他这样淡泊退隐，可以弘扬清洁激励风俗，请征召他担任一曹从事。明帝同意了，但诸葛渠推辞不去上任。陈俊谢眺担任东海太守时，下令说从前长孙庶忌应寿，使龙丘长的节操降服，孔融乘坐资车，使高风亮节的声誉远扬，这些都是为了激励贪婪者，树立懦弱者，弘扬风范。处事诸葛渠高风亮节渐染，追随前代贤人的足迹，难道是怀藏美玉而身披粗布，隐藏宝玉等待高价，还是幽居贞洁独往独来，不侍奉王侯？听说他侍奉父母有辍书的贫困，奉养双亲缺少离货的供给，怎能独自享受万中的俸禄，而忘记这五柄的施舍？可赠与他谷物百斛。天监年间，太守萧琛、刺史安城王萧秀、鄱阳王萧辉都对他以礼相待。诸葛渠为母亲守丧哀回鼓励，萧辉多次慰问。扶丧期满后，他被举荐为秀才，没有就任。诸葛渠生性勤于教诲诱导，后生前来求学的人每天都有，他的居所狭窄简陋，无法容纳，太守张友为他建造了讲学屋舍。诸葛渠为人清正，妻子儿女看不到他喜怒的表情，他朝夕孜孜不倦，讲诵不停，当时人因此更加尊崇他。天监七年，高祖下令询问太守王奋，王奋立即如实回答，还没来得及征召任用，这一年他就在家中去世。诸葛渠所著文章二十卷，由门人刘角收集编录。沈以，字楚墨，是吴兴武康人，父亲沈坦之曾任其朝都官郎。沈以自幼清静，有极高的品行，仰慕皇叔度、徐孺子的为人，读书不搞章句之学，著述不上浮华，常常独自居于一室，人们很少见到他的面容。沈以的堂叔沈伯在齐朝显贵，每次回到吴兴，宾客迎门，沈以不到他门前，沈伯去拜访他，沈以送迎都不走出门槛。沈伯叹息说，我现在才知道尊贵不如卑贱。不久他被征召为南郡王左常侍，没有就任。沈以内行修养很好，侍奉母亲，兄弟孝顺有爱，被乡里称赞仰慕。永明三年被征召为著作郎，建武二年被征召为太子舍人，都没有夫人。永元二年又被征召为通直郎，也没有夫人。沈以向来不治家产，正值其末兵荒马乱，他与家人一天吃两顿，有人赠送他粮食肉类，他闭门不接受，只靠打柴采樵自己怡然自得，始终不改其乐。天监四年，朝廷大举北伐，征调民丁。吴兴太守柳运让沈以服役，扬州别驾路人写信责备柳运，柳运非常惭愧，用厚礼送走了沈以。同年他在家中去世，所著文章数十篇。刘惠斐，字文轩，是彭城人，年少时博学，能写文章，出任安城王法曹行参军，曾回京都，途经浔阳，游览匡山，拜访处士张孝秀，彼此非常投合，于是有了终老于此的志向，因此不再做官，居住在东林寺，又在山北建造了一所园子，取名为离垢园，当时人称他为离垢先生。刘惠斐尤其精通佛典，擅长篆书和隶书，在山上亲手抄写佛经二千多卷，经常诵读的有一百多卷，昼夜修行，孜孜不倦，远近的人都钦佩仰慕他。太宗到江州时赠给他几丈。